书接前文，圣手昆仑侠圣婴在马家老店遇上个假盲人，这人功夫挺棒，趁着圣婴不防备，偷走了鱼鳞紫金刀、甩头一子和几只金镖。圣婴追他，一直追到对松山山坳之中，这个假盲人停身站住了，嘿嘿一阵冷笑，劝圣婴：你从哪儿来，回到哪儿去，别抓差办案了，再要往前走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两个人三说两说，说翻了，这才伸了手。圣婴呢，把刀丢了，只好是持手空拳。这个假盲人手中拿的就是那竹竿，表面看是竹子做的，实质不然，乃是五金打造的，头前还有三寸多长一个尖儿，三棱挖面，能透钢甲，专打金钟罩、铁布衫。这个假盲人的能耐十分了得，一伸伸手，圣婴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但是事到如今，只好顶着风险往下干了，不见刀就没了，跟头就栽了。老头子全力以赴，可是这假盲人打着打着心中暗想：罢了，昆仑侠圣婴好样的，我服。别看持手空拳，就这路拳，这套掌法真是一压武林呐、啊！这也就是我，换个旁人还真就盯不住。打到五十多个回合，假盲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噌，横着跳出两丈多远去，把竹竿一放，哈哈哈哈，圣婴不错，有两下子，不服高人有罪呀、啊！看来你我这样比试，一会儿半会儿分不出胜负。哎，圣婴，既然你是侠客，敢不敢跟我打赌？我领你到个地方，咱们换一种方式比试，你敢应战吗？圣婴点点头，请便。好，随我来。这个假盲人在前边走，圣婴在后头跟着，又走出三里来地，昆仑侠就听这地方跟牛吼一样，心说什么事儿？到了近前才发现，周围是大山，中间是盆地，有三条瀑布直上而下，那真是玉龙飞下九天相似。这三条瀑布水流直下，下面形成一座大湖，热气腾腾，也不知得有多深呐、啊。方圆没有三十亩，也差不多少。再看这假盲人来到湖边，跟圣婴说：“老民工，看见没？这地方叫转心湖，你敢不敢跟我在水中比试？”我听说你水性甚好啊。那么圣婴到了现在也就豁出去了， 点了点头，朋友请便。好，痛快，你上眼。哼，就见这个假盲人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能跳起一丈八尺多高，在这个空中唰一翻个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就像那小燕子一样，砰！跳入水中，眨眼的功夫，这水一翻花，假盲人把上半身露出来了，身子晃动，脚下踩着水，哈哈哈哈！老民工，请下水。圣婴话说出去了，不能说话不算数，也模仿着他那样子，腾身跳起，紧跟着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唰，砰！跳入水中。圣婴为什么呢？为夺回自己的宝刀，夺回自己的镖和甩头一子，那是老师赠的，那要丢了这跟头栽不起，所以就豁出这条老命去了。等到了水里头，圣婴才发现，哎呦，表面看那个水热气腾腾，结果跳到水里的把骨头那么凉啊，一股寒气直冲五脏，让人招架不住，闹了半天不是热气，是寒气。圣婴奔60岁的人了，那受得了吗？但是已经入水了，也讲说不及，舌尖一柄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气发于肺腑和丹田，用这个气往外赶寒气。那不光是在水里泡着，那得伸手，因此跟那假盲人就斗在一处，两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先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这可好，周围是大山，空旷无人，正中央是转金湖，湖里边就他们俩，翻上翻下又打斗了50多个回合。那假盲人点了点头，人言圣婴水性过人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，算了吧，我哪有那么大的功夫陪你呀、啊、圣婴啊，你自己走上了绝路了。想到这，身子一转，哗，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，圣婴岂能放过呀，按着这个方向就追他，结果扎入水中，怎么找那假盲人也找不着了。圣婴心里头犯急，正在寻找之时，坏了，就觉得这个脚底下好像有人抓住脚脖子往下拽他，实质没人抓他。原来啊，这转心湖的湖心是个无底的大洞，那水到这形成大漩涡，往下吸人，慢说是人，就船到这抽，就给吸进去。圣婴就感觉都不好，赶紧离开，他是拼命的挣扎呀，怎奈为时已晚呐、啊！人这力量他有多大，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吸住他。圣婴把眼一闭，我命休矣，就被这个水给抽下去了。那边说把圣婴抽到哪儿去了， 咱暂且不提。单说那个假盲人从转心湖的另一面在水里头爬上来了，把脸上的水啊爬了爬了，哎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说话之间他身上的水啊顺着破衣服哗哗往下直淌，他往转心湖的水面看了一看，哎，圣婴啊，圣婴，这可不怪我，你这是咎由自取呀、啊、可惜这个场面没有第三者看见，嗯，只有我一人作证，顶天立地的英雄，这么大的昆仑侠居然命丧转心湖，还用问吗？抽进海眼呢，冻也把你冻死，尸首都没地方找去。圣婴，这就叫生有处死有地，该着你死在对松山碧霞岭。他叨咕了一阵儿，这身上太湿了，他把刀摘下来，猪肝放下，镖囊摘下来，甩头一子解下来放在坡上，然后把这个破衣服脱下来，然后哗哗拧着水，再找个地儿叫风吹吹身上这个水气，这不得一段时间吗？等拧完了水身上干一干，又把这潮衣服穿上回去再换，可回过头来再一看呀，你们说怎么了？鱼鳞紫金刀甩头一子，包括金镖那镖囊是踪迹不见，索性他那猪肝还在原地呀。假盲人心中暗想，这谁干的？谁把东西偷走了？莫非本地还有鬼不成？这假盲人捡起竹竿四外观瞧，然后他就喊上了，什么人？有种的你出来，你露露面，鬼鬼祟祟不算英雄好汉，你是个谁？他正然呼叫的之时，就听脑后金风响动，有人对他下了家伙了。假盲人大吃一惊，上步闪身，这身子一转个，把后边这一下躲开了。等假盲人转过身来一看呢，在身后站定两人，一胖一瘦。这胖的没有三块豆腐高，当然这话形容的过分了，那什么豆腐能有这么高？就形容这人个矮，长得矬骨伦敦，亚骨伦敦，敦骨伦敦，没地方蹲了，跟个磨盘成精相似。一张大麻子脸儿，梳着冲天楚的小辫，草包肚子，罗圈腿儿，手轻一字冰铁杵。方才那一下就是他砸的，不用我介绍你就知他是谁，正是金头大老虎贾明。那个瘦的长得没法再瘦了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上秤称称70斤挂零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一对小圆眼睛，穿青挂皂，手擎1尺2寸长的小片刀，未曾说话紧拨着脑袋。这个也不必我介绍了，正是干巴鸡杨香武，是南七北六13省总镖局里的两位镖师，也是总镖局里最著了名的一对饭桶。 妹妹说这一胖一瘦从哪儿来呢？前文书咱说众人发现圣婴不见，就最近这半年呢，圣婴经常干这事儿，摊了官司了，心情不愉快，有点反常，动不动就不辞而别。哎呦，大伙找不，圣婴哪儿去了呢？大家边找边猜测，有人就提醒，哎，前者听他讲到铁龙山，铁龙山遇上铁坤，铁坤跟他讲说是不是这五寇能落到对松山碧霞岭啊？啊，他可说过这话，这回没影了，能不能只身赶奔对松山了？啊，对，有道理。就这样，大家分拨分批追赶圣婴。贾明和杨祥武只要凑在一块就抬杠就拌嘴，你别看这样他俩还往一块凑合，仨一群俩一伙，这回他俩又凑了一堆的，这才来到对松山。但是他俩在山坡上的时候听下面有打斗的声音，往下一看，正好圣婴大战假盲人，他们俩离着远呢。贾明一拨了脑袋，儿呢？我三大爷在这呢，可不是吗？我老师怎么在这呢？快快！两个人说着话，转下山坡，一边往前走着，一边瞪眼看着圣婴进水。他们也看见了圣婴被水抽走，他们也瞧见了，急得贾明一跺脚。啊，正这时候假盲人从水里头上来了，那个假盲人说的那几句话杨祥武贾明听个倍儿震，这才知道圣婴被抽入水底，生死未卜。但是听假盲人那意思，圣婴已然不在了，抽进海眼，连尸首都找不着了。这两个人一听能不红眼睛？假盲人脱衣服拧衣服，这会儿他俩摸到近前，把圣婴的刀镖甩头给夺回来了。要靠杨祥武说呢，赶紧快走，咱见好就收，如果我老师不在了，这是我老师留下的唯一的遗物，咱到镖局子报个信儿。贾明则不然呢，贾明哭了，我三大爷死的这么惨，尸骨都没看见，咱就这么走了，也对不起他老人家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刀斩仇人，跟这老家伙完不了。贾明上来命劲儿，因此他在背后下家伙。单说这假盲人发现对面站着一胖一瘦，再看圣婴那些东西都在他们身上带着呢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哼，我说对面什么人？
什么人呢？肉人！我小子你损套了，你把我三大爷骗进水中。
啊，我三大爷，呵呵呵，
在天之灵别散呐，侄儿给你报仇了，呸，我跟你拼了。
轮出便砸，这主一听这味儿，一看他这模样，想起来了，啊，你就是总镖局的金头虎贾明吧？
正是你贾大爷。
哈哈哈哈，小辈，就凭我老人家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？我有好生之德， 上英死了，我算达到目的了，跟尔等不做计较，逃命去吧。
你放屁，要想叫我们逃命可以，你把脑袋交给爷爷。
贾明啊，真急了，上一杵下一杵，玩了命。这主就一皱眉，心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留着的也是祸害。啪啪啪几个照面之后，就见这个假盲人探左臂，伸双指，在贾明这花盖穴上捅了一下，别动，啪！那位说什么呢？扁穴。贾明顿时就动不了。这个主没费吹灰之力，过来一脚把贾明蹬趴下，然后拧胳膊把他捆上。杨香武一看，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好老家伙，拿命来！晃小片刀直奔假盲人。假盲人一笑，哼，你大概就是那个杨香武吧，人送绰号干巴鸡，你还配跟我伸手吗？你少说废话，拿命来吧！唰唰唰唰唰，就一顿刀。假盲人不耐烦了，钻了个空子，依然使这招，左臂一抬，二指一伸，别动，啪，动不了了。把杨香武也生擒活拿，在他们身上摘下鱼鳞紫金刀、镖囊和甩头一子，这多好，方才白费劲儿。要真听了杨香武的就对了，看来坏事坏在贾明身上，到了现在为时已晚了。再看这个假盲人把他们抓住之后，两个手指头往嘴里一伸，回过身朝山头打呼哨，真噜噜噜噜噜噜，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这是暗号。哨声响过三次，伏兵四起。你看表面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实质暗中有多少只眼睛盯着这儿，埋伏这些喽啰兵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。参见大寨主，参见大寨主，老爷子命回来了。嗯，把这两个人架着，赶紧回山。是。那边说，说了半天，这假盲人谁呀？嗨，您别着急，这个假盲人非是旁人，江湖上送个绰号叫古墓神魔，姓刘，叫刘世英啊。前者圣英在铁龙山的时候遇上了铁坤，铁坤就向他介绍过，说对松山碧霞岭的总辖大寨主叫古墓神魔刘世英，此人是人中的剑客，善会点穴，可厉害的很呐、啊！别看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出名，人家的对松山论实力在这些之上，论能耐刘世英是头一个，那是剑客的身份。人家还说，是不是漏网的五寇落到对松山了，要不怎么圣英来了呢？才巧遇古墓神魔，化妆成假盲人戏耍圣婴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个贾明他们被人家压到山里，可是不能随便那么走，眼睛给戴上进山罩，给勒上，怕他们看见秘密，他们就高一脚浅一脚， 人家一边推着往里走，一边锤吧他们。走，老实点，啪啪啊，来了。锤吧贾明，贾明不在乎，杨香武可受不了，他把嘴一咧，看来是凶多吉少。